诸位同学请坐，大家请坐，请接着看第十四首偈。受和尚教，当愿众生若无生智，到无依处。我们先看清凉大师的注解。和尚此云清教，一云立身，道列的自彼身故，故梵云若无生智，依之得戒，故梵无依。和尚是印度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清教师啊，翻作清教师。我们看到这两个字，就能想到它的意思，亲自教导我们的这个人称和尚。像在这个我们一般求学，有老师啊，还有助教，老师是和尚，助教呢舍利啊。那么在一个学校里面，校长是清教啊，为什么呢？教学的政策是他制定的啊，他决定的课程是他安排的啊，哪一个课程请什么人来教是他请的啊，他请的那个老师是帮助他教学的，换一句话是都是他的助教啊，来执行他这个教学的计划啊，所以那个是属于助教啊。那么由此可知，在学校里念书，校长是和尚，和尚不一定来上课啊，他请阿舍离来上课啊，这个诸位要懂。所以教育办得好，国家奖赏是奖赏校长，他办得好，不会说哪一个教员办得好啊，哪个教授办得好，不是的，国家奖赏是校长。如果这个教育办得不好，受惩罚的也是校长，这你要懂得了啊。所以我们在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头一个感恩呢，不是教我的老师啊，是我们的校长，要感激他啊。这个教上给我们上课的好老师他请的，我们要感激这个请的人啊。所以这个和尚呢跟舍利差别了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明白了。 舍利是规范，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一般学校里面的教授，清教师是校长，在研究所里面，像这个硕士班、博士班，指导教授也可以称之为和尚。他虽然是不是主持整个教育政策，他负责专门研究一个科目，往往这个科目呢，他设计，他做主，他来指导。指导教授可以称和尚。和尚不一定是出家人，这个诸位要知道，佛门里面和尚、阿舍利，现在我们通常称法师，都不一定是出家人，在家人可以称呼，只有沙弥、比丘，这个称呼是决定是出家人，这常识我们要懂，凡是主持教学的，主持教学的人都称和尚，在印度都称和尚。所以和尚也不分男女，你比如说学校校长是个女的，她称和尚，那我过去在台中求学，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我们称他称和尚。因为全盘教学计划确实是他设计的，他指导的，那么他也有几个助教，这些助教呢多半都是他的学生，跟他学佛多年了，像是早年台东慈光图书馆，每年都办几届大专佛学讲座，这个佛学讲座时间虽然不长，都是寒暑假，利用学生假期，报名来参加的，在台湾各个大专学校都有，课程有六门课程，课程是老师设计的，老师安排的，某一个课程呢，请哪一个人来教，是他请的，叫和尚，来担任教学的，教某一个课程的，这个人跟学生的关系是阿舍利，这是我们都要分得很清楚，所以他是清教师。另外一个意思呢，叫立僧，都是他说和尚是梵文音译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经典上看到这个和尚他就写上下的上也行，这音译音同就行了，他是梵文音译，所以要懂他的意思。 什么叫立身呢？我们学佛，我们的戒定慧，戒定慧是道啊！啊，戒定慧有力，戒有了力，自然就能够断恶修善。定有了力了，决定能控制妄想。啊，智慧要有力了，你就能辨别真妄、邪正、是非，你有这个能力了。这个道理了，是从和尚那个地方得来的呀。啊，由于他的教诲呀，我们才有这种能力呀。啊，智慧的能呢，所以说智慧的能呢是从他那里生的啊，所以和尚也翻作立身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啊，升起道理，这是和尚两个字的意思。受和尚教，接受老师的教诲，前面我们读过大师小师，大师是佛了，小师就是和尚。和尚教导我们的无论是思维、言语、行持，决定不离开经教啊，这是个真正好的和尚啊。啊，为什么？佛是个彻底究竟觉悟的人，可以说呢，没有一丝毫的缺陷啊，这个是世间圣人做不到的。啊，世间圣人没有彻底觉悟啊，还有过失啊。那菩萨到等觉菩萨，有没有过失呢？在我们讲是绝对不可能有过失。他要跟究竟古地上的佛相比，他还不如啊！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讲过了。佛的佛门，只要破一品无明，明心见性。禅宗里面所说的见性成佛，这个佛是真佛，不是假佛。那么往上去呢，它还有四十二个位次，这四个位次是不是真有呢？给诸位说，确实没有啊。一真法界里的平等的，如果还有四十二个阶级，那怎么能叫平等法呢？ 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华严里头讲的，我们的障碍是什么？三大类啊，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能与一切法不执着了，分别尘沙烦恼啊，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最后是妄想。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啊，这个是最深的一层。什么叫破一片无明呢？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了啊，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就是无明破掉了，超越是法界了啊。所以他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都是不起心不动念，那不是平等的吗？啊，初度菩萨刚刚进入一真法界，不起心不动念；等觉菩萨也不起心不动念。啊，究竟果地还是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差别呢？没有啊，平等法界。一真呐、啊，那佛为什么说又是四十一个阶级呢？这四十一阶级有没有？有。那刚才为什么说没有呢？从相上讲没有。从理上讲呢，有。四上没有，理上有。啊，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我们在前面用古大的，古大的用比喻上来说啊，他用的比喻用的好啊，比如酒瓶啊，陈酒的酒瓶啊，酒啊已经倒干了，确实没有了，里面也擦得很干净的啊，真的没有酒了，空瓶啊，许许多多的空瓶摆在一块都是空瓶，是不是平等的？平等的。闻闻呢，哎，还有酒的味道，那个瓶子拿来闻闻，哎，淡一点，这个瓶子浓一点，再闻那个瓶子又淡一点，再去拿个瓶子，哦，这个没有，没有味道，空的，什么都没有，平等的，可是有味道啊。这叫什么？无时无明习气啊，无时无明习气没断啊，他该不该死呢？不该死，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从四相上看的是吧，初住菩萨跟究竟果地平等啊，就像两个瓶子是空的，什么都没有，但是一个闻的时候没有味道，一个闻的时候还有味道。四十二个阶级是这样说法的，你不要以为真有。哎呀，他初住菩萨，哦，他是等觉菩萨，他是十地菩萨，众生虚妄分别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你要说有，他真的平等找不到；那你说没有呢？哎，每一个人习气厚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习气在一切场所当中你见不到。啊，虽有习气，他定功太深了，啊，不起现行，啊，也就是他不起作用，不像凡夫啊，凡夫习气中他起作用啊，啊，所以这样说起来，啊，你说有啊，中文里面说没有，教下说有， 有跟没有都没有冲突，啊，都能讲得通，有无不二啊，啊，入不二法门呐、啊，啊，二法门就是一真法界，啊，不二就是一真嘛。所以受和尚教呢，当念众生呢入无生智啊，啊，无生智就是自然的智慧，是自信本来具有的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不是学来的，只要把自己的障碍除掉，这个智慧就现前啊，像太阳的光明一样，本有的啊。我们这个今天下雨阴天看不到太阳，那是什么？太阳被云层呢遮住了，云层有厚薄啊，越是厚的，透出来的光明越少；越是淡的呢，透出来的光明就越多。啊，那么这个就好像设法界啊，设法界里面三卧道，那是云层最厚的，啊，智慧透不出来。智慧就变成了烦恼，变成了妄想啊！所以大经上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啊，迷了智慧就变成烦恼，觉悟了还有烦恼就变成智慧啊！所以它确确实实它会转变啊，它是一体。一体的两面呢，啊，凡跟圣呢，就是觉跟迷，啊，凡夫觉悟了就成圣，迷了呢就叫凡夫，啊，这个事，我们也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和尚教我。终极的目标啊，是其如无生智啊！啊，这个无生智，也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得来的。啊，所以这智慧啊，它没有生的，自己本有的。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自信里面的智慧光明呢，透出一分呐、啊，真实智慧呀，不是假的 啊！这是什么人的境界呢？阿罗汉啊，阿罗汉辟支佛都是这个境界啊，他们。对于一切人事物，事出世间法，不再执着了，心得清净啊！啊，清净心生智慧在无上正等正觉。他所得到的正觉 啊，有正觉，当然就有正心。啊，所以他是列为圣人了，他不是凡夫了。再往上升呢，把分别也断掉了。啊，与一切法了，不再分别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再分别了。自信智慧差不多要透出来一半了。这是什么呢？菩萨正等正觉啊，菩萨了。最高的境界里头，不但呢分别没有了，放下了，起心动念也没有了。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有什么好起心动念的？啊，六根像镜子一样，照外面的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不起心、不动念的是定的，自信本定的。啊，定慧等运啊，同时运用啊。这是一真法界的化身菩萨，他用在哪里呢？众生有感，他就有应。自心就是佛心，就是法心，自自然然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我们起心动念啊，再小的一个念头，微不足道的念头，善念恶念它都有感，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电磁波光波能相比的啊，电磁波光波的速度不快呀。现在科学家测量出来啊，电磁波的速度跟光波差不多，一秒钟30万公里啊，太阳发的光到地球上8分多钟啊，那我们的思想多可不得了，一动念头啊，周遍虚空法界，那个电磁波跟它比，那就太慢太慢了，无法相比啊！只要一念，就遍虚空法界。所以，整个虚空法界的法性法相。都接受到了啊，都有感应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众业所感呐！啊，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两样，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也没有两样，为什么人家世界那么好，我们这个世界这么差？没有别的，人家那边的人呢，就是我们讲居民啊，心好，我们这个世间的居民啊，心不好，不是外面环境， 环境是随着人心变的，这个风水家讲的有道理呀。风水家说，你看，富人居富地，福地富人居啊。这个话的含义很深呢、你只要有福，你居住这个地方呢，通通都有福报了。你要没有福报啊，这个地方是个福地啊，你也在那一住啊，这个福地慢慢就变坏了。这真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境随心转了。外面的境界随着人心念头起变化。那我们今天，所以我常常讲这个现在人讲环保啊。我在讲经的时候曾经说过很多次，环保全世界怎么样做收不到效果。为什么收不到效果呢？他没有从根本上着手。只是用的方法的那个不行的，那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不能把病治好。怎样才能把环保治好呢？只要人心好，人心只要一善呢，整个山河大地，整个这个世界通通都变成善的了。真正是风调雨顺，这个道理只有佛经里都讲得清楚，讲得透彻啊，非常难得的啊！日本江本博士用科学的方法从水试验得到证明，我听到这个讯息很欢喜啊！那时我在澳洲啊，我就找人跟他联络，请他到澳洲来给我们做报告，他接受了，在澳洲做了几场报告，很精彩呀、以后我到东京去访问，我参观他的实验室，他有好几个这个研究员，我第一次去他实验室参观，8年，已经干了，做了8年了，确确实实证明水是矿物，随着人心转变，人以善念对他，他就呈现了很美的结晶，人以恶念对他呢，他那个结晶就非常丑陋。山河大地呀，矿物啊，树木花草植物啊，通通有感应呢、你善念对他，他有善感；你恶念对他，他有恶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亲自做实验，一点没错。我们在澳洲，土地大嘛，所以院子里面呢种菜，我是请这个农业专家来给我们种，品种很多啊，几十种啊，我们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菜长得很好啊！我们让这个菜呀、听佛号，他会灵。那佛号是最善的了，所以它养长得真好。我们让所有小动物都听佛号， 都听讲经，都听赞佛啊，所以小动物都合作，啊，果木树，小鸟它会来吃啊，啊，可是我们专门喂小鸟，啊，鸟都到我们这儿来觅食，我们的果木树它一个都不要，啊，我们专门有供应它东西嘛，它懂事嘛。啊，你要跟他沟通啊，不但是动物的沟通，植物也能沟通。啊，你爱护它，它长得非常好。啊，长到大的时候，它供养你啊。啊，那个时候在山上，我们山上常住的是悟谦法师啊，悟谦法师有一天做个梦，那个黄瓜托梦给他，他说他长得很大了，应该要采了，你怎么还不来采我？他到第二天到菜园去找，果然在叶子背后找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黄瓜。啊，每一次去采黄瓜的时候都没辙，因为叶子太多了都看不见。托梦的时候他来叫他去找，哎，果然找到了。妙不可言了，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啊，所以决定不杀生，给小动物蚊虫蚂蚁都能相处得非常好。啊，我们跟他和睦相处嘛，平等对待嘛。啊，我们看到蚂蚁，一定获长成蚂蚁菩萨。啊，看到蚊虫的是蚊虫菩萨。啊，杨老师学会了，夏天蚊虫很多。他跟蚊虫商量啊，哎，你可以来咬我，因为你要吃饭嘛，我也愿意布施你。啊，你咬我的身上手背，脸不能咬，脸是盯了好多很难看的，明天见人不好见。哎，脸上、头上一个蚊子都不会叮的，可以商量的。那吃饱了他就走了，嗯，你肯布施给他吗？他也不伤害你，那蚊子咬了很痛很痒啊，他这个不行，如果布施给你，你能不能叫我不痛不痒？哎，蚊子咬他果然不痛不痒。都有灵性，我们俗话说，这小动物都通情达理呀。我们提出条件，它都很遵守啊。啊，植物、矿物是我们收获掉的，啊，这个江本博士实验室，矿物跟动物一样。啊，我们善心对待它，都变得非常好。啊，以恶念对待它，那就变得很坏；变得很好，土地肥沃。啊，种什么东西都容易啊。如果这地方很讨厌，那个土壤是一定变得很不好。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如果人心纯善，像极乐世界上那些人，我们的山河大地跟极乐世界就没有两样了。 真的是美不胜收啊！啊，这是什么呢？无生智啊！啊，无生智就是信德了。大乘教里面佛告诉我们啊，整个宇宙这些现象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个心就是法性，法性变的嘛。啊，法性变成的现象，现象就是法性，就如同一金做气，气气皆金啊，我们这个气没有黄金做的，黄金在哪里？气就是黄金啊！你做个戒指，戒指就是黄金；你做个镯子，镯子就是黄金。那法性在哪里？一切现象就是法性，法性自自然然啊，就是他的性德了，他有见闻觉知。它有色声香味啊，所以我跟江本博士谈话，我就告诉他啊，他本来对于这个宗教是排斥的，因为他做纯科学，他怕人家讲他是迷信啊。我跟他接触，他最初还是好像很担心的啊。以后我把他说服了，他相信了。我说你所实验的佛经上通通都有啊，但是佛经所说的呢，你还没有完全实验出来啊。见闻觉知啊，你实验出来了，这况无有见闻觉知啊，信得吗？他还有色声香味，那么你现在实验出来说只有色啊，你看到了音声，你没听到啊，香气你没闻到啊，味道你没尝到，它有色声香味，你只有色声香味，你还没有搞出来啊，你要继续努力啊，肯定有的啊。那么这个时候都是无生智里面所涵盖的，到无一处，无一处是法性啊。无生智是自性觉啊，无一处回归自性。这是讲到究竟真实啊，啊，你要能够稍稍起初明白这个道理，整个宇宙是自己啊，你能够明了了，你能够肯定了，这叫法身，你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身啊，你晓得整个宇宙啊是自身，叫法身。哦哟，难得了，你真的法身了，真的法身的人成佛了，法身如来啊。这个华严经上称化身大士啊，化身大士跟化身如来是一不是二，一个意思啊。不再以为这个身是自己了啊，这个身有没有离开化身呢？没有，好像这个身呢，正在化身的人忽然觉悟了，整个身体是自己啊，而不是这个身上一个细胞是自己， 那我们现在凡夫六道凡夫啊，等于说把化身里面一个细胞啊，这甚至是一个细胞，认为这个东西是自己啊，真正化身的忘掉了，哪一天觉悟到整个宇宙是自己，所以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这个我们在前面都念过啊。啊，一心一智慧，六位一然，这大乘教里头这些话很多啊。啊，所以高级的佛法讲无义。啊，出入门呢要有一三归一嘛，啊，我们要一佛一法一僧，啊，佛这个要记住，佛是自性觉，法是自性正，僧是自性清净，啊，外面这个三宝是叫住持三宝，这形象的。啊，他这个形象他代表个意思啊，你从这个外表的形象呢要回归到意义，那你就得受用，所以看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啊，提醒我们嘛啊，没有这个像呢，凡夫业障很重啊，非常健忘，那常常忘掉了，那提不起来了，佛像帮助我们提起啊，佛像啊代表信德，菩萨像代表修德，信修不二啊，啊，佛像是代表自信本具啊，菩萨像呢虽然本具现在被迷失了，现在怎么样把它找回来啊，这叫修德啊，你比如像地藏菩萨啊，他代表孝亲尊师啊，代表孝道，你看到他你就要孝顺父母，要尊敬老师要以沉静清和对一切众生，这就是地藏法门啊，你学会了啊，让他天天提醒你啊，观世音菩萨代表大慈大悲啊，见到这个像你的慈悲心呢就引出来 啊，慈悲心是信德啊，孝顺心也是信德，用这个形象把自己的信德引发出来，哪里是迷信的啊，文殊代表理智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感情用事，感情用事造罪业啊，看到文殊菩萨像就想到我要理智，不要用感情啊，普贤菩萨代表实践真干，菩萨的像表这个意思啊，一点迷信都没有啊啊，所以它是教学的一种艺术啊，要用现在这个教育界里面的术语呢，就是教具，教学的工具，这是要用艺术的方法让学生有欢喜啊，爱好 在当中真正学到了。啊，这个是教学的高等艺术啊。啊，你看看几千年前佛教完全运用上了。啊，现在人不知道啊，以为这是迷信，以为这是偶像。但实实在在讲呢，佛法这些表法的意趣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没有读经。表法里都讲的最完美完善的是华严经。啊，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很多。啊，佛是让你在一切时一切处眼见耳闻鼻嗅舌尝，无疑不是佛法啊，都叫你开智慧，都叫你回归自信，就入无生智，回归自信啊，从法相上面认识法性，到无一处啊。啊，这样完善的教学啊，这么样深奥的教义啊，又没有离开实际生活。你要是好好的学，确确实实让你在这一生当中真真正实实享受到这是从前方先生教我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啊，我们今天把它说幸福美满的人生。啊，越学越快乐。啊，真正是法喜充满呐，长生欢喜心。你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的心量脱开了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的心量啊，你自然能包容。啊，自自然然对一切众生升起慈悲，慈悲是爱心呐、啊，啊，平等的爱心，清净的爱心，啊，真诚的爱心，啊，自然会照顾别人，啊，照顾到一切众生。不但是动物、植物，连矿物都找不到。啊，用你的真诚、善意，啊，传达这个讯息，我讲传达这个心波，啊，让所有一切现象啊，没有一样不美好。就是华藏啊，就是极乐啊，人为的，不是无缘无故啊，啊，产生什么变化没有？人为的，啊，所以总而言之，善心、善意，这是真的。为什么呢？能变嘛，啊，法性。那是能心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的能变的、啊、外面境界是所变的、啊、能所不二。这说记我们就讲到此地。